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自称70后老阿姨的 Alicia 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但她特别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她觉得是否生儿育女是年轻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但有的华人家长往往做啥都着急，孩子读书着急，孩子结婚着急，找对象着急，生完孩子再接着着急，最后变成了自己人生的复制粘贴，而不是孩子的人生。00后女生 Cassie 觉得，当代年轻人所谓的主打一个无房无车无后代的低欲望状态，其实也是周期性的，没有人可以一直处于打鸡血的状态，在一阵子的低欲望之后，也可能很快的丝滑就切入到问天再借500年的亢奋。
挺有意思，我们三位年轻朋友都提到了一个条件，将来生孩子的一个条件，尤其是 Cassie 刚才提到了，比如说一些一线的大城市啊，我们可自花在自己身上的，让我们可以享受光是活的之外的，还有很多更活色生香的东西我们无法享受的，还有包括刚刚讲两个家庭掏空六个人的这种钱袋子，还有学区房，哇，这都是说实话，这个卷是我们现在很怕的一个字，我们虽然拿来调侃，卷的不仅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在职场的人，在读书的时候，其实同学也要比啊，你高考考99分的，98分，97分，这个卷现在真的是无处不在，包括给孩子刚刚讲到了私立的还是公立的，公立的还有精英，精英里还有排名，各种各样的这个卷好像已经是无孔不入，这可能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作为来自于一线大城市的阿丽夏，是不是该发两句言了？阿丽夏现在有三个宝宝。
我刚才听到三位小嘉宾小嘉宾的发言，我有点对，我一边在回忆一边在思考哈。我这个数学不好，我还算了一下01年02年03年是多少岁，然后也算出来22 21 20，我觉得你这个小嘉宾的年龄段是不是长得太小了我这个70后的老阿姨，想一想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你看可以算是父母辈的了，和他们比，我们那个时候你可能是早婚早育，像我们那时候同龄的话，基本上考虑到生育的时候也就是30加了吧，几乎都是30几岁了，我是30岁。然后你想一下，就是20几年前我们那时候北漂是吧，还是北漂，那当时生孩子的时候也是要考虑到时机啊，觉得不用漂了，然后有个固定的伴侣，有一个什么物质上也稳定下来了，这样才考虑到结婚生子，也并不是真正的顺其自然。那你想在20年前，那到现在的来讲的话，像刚才我听到小朋友来讲，像比如说北上广这种卷哈，但是其实像我作为父母辈吧，你刚才卖了一下老资格，我也得来资格一下。我就经常听到这个不生小孩这个，就是像我跟我父亲之间的，我这期节目要把我爸给屏蔽了啊，在发圈儿。我爸就经常就是会认为啊，那不生孩子就是整个自私啊，不生孩子世界就没人了。我比较抱有这个开放性的这种态度，因为我自己有三个孩子，有儿有女，是吧？我觉得生和不生呢，这都是个人的选择，表示理解。那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是喜欢孩子，所以我生孩子。那如果有人他不喜欢孩子，然后他不生孩子，那他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是吧？啊，把他搞得那么高大上干什么呢？一定要跟什么人类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哎呀，那简直是，是吧？
人类不缺你这仨瓜两枣的，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是对这个生还是不生，我都是表示理解。然后刚才三个小朋友讨论的呢，我觉得都有道理。但是作为这个过来人哈，这个老阿姨来讲，就是不是从母亲的身份来跟
你讲，我们拒绝使用老阿姨这个词哈，因为这还做了一个比你年龄大点人，而且我们不叫小朋友，我们叫年轻人。
OK OK，
我们也都是年轻人。
对，年轻人，我们是中年少女。
对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这样讲的，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首先呢，孩子带来的这个 刚才这个女孩子说的话，我觉得就她非常懂事，她特别懂事哈，她可能体会到父母的这种不容易，
对对，不容易，真的
的确是不容易，就是尤其是作为三个孩子的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其实这个孩子给你带来的快乐哈，是远远大于比给你带来的这种痛苦要大得多。快乐是没有止境的那种快乐，也可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小孩的原因，因为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后，看到别人家孩子我都特别开心，特别喜欢。就是有一句话说哈，父母说这个孩子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那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礼物吗？真的是非常感恩哈，就是能有三个这样的孩子。每一个父母我觉得都是感恩，都有感恩的心，可能都是没有表达出来，就包括刚才这个女孩子一样，也是哈，小朋友，你妈妈心里也是这样想的，这是没有比这个还珍贵的礼物了，所以我付出多少都
是
愿意的。
对，
而且都是心甘情愿的，真的都是心甘情愿的。
是，
这是第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哈，就是我们觉得卷还是不卷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尽力就好。你说我做好了这种经济方面的准备，或者是我做好了心理方面的准备，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来讲的话都是无常的，可能是你准备了很多很多钱，很多很多物质上的东西，你迎接这个小孩来了，但有一天忽然你就失业了，忽然经济方面受到损失了，你又回到那个没有钱的原点了，可是孩子出生了，那难道你就不再抚养他了吗？我觉得这一点可以放松一点心情啊，就是这个所谓的物质方面的准备。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心理方面的准备。很多人说我要做好心理准备，我要做一个父亲母亲。其实每一个人从生到死，他一直都在学习，他不可能是一个心理上完全完全特别健康的一个人，然后去就非常完美的人，然后去迎接你的孩子。那所以有一句话叫说，你和孩子是一起成长，你会在抚养他的过程中，你做错很多事情，然后你不断的去改正。是吧，然后孩子也做错很多事情，彼此之间呢就是相互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感受吧。
嗯，
对孩子来讲，就是为了孩子好，就包括上这个私校来讲，还是公校还是普通学校，我觉得做父母的来讲的话也是尽力就好，孩子也是尽力就好，也不是说真正的一定到私校哈，因为我孩子都没有上私校，但是我觉得他们挺好的。你上精英也好呀，上公立学校也好，上普通学校也好，只要大家都尽力了就好了，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他们也不会埋怨你什么。那就是在比如说觉得已经差不多正确的时间，但我不建议哈，我真的不建议上大学的时间你去生个孩子。
当爹当妈是吧？
对对，因为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你说上初中谈恋爱，上高中谈恋爱，然后上大学生个孩子哈，我觉得尽量可以往后面，就是比如说我工作稳定了，
对对，就是准生证还是毕业证，
对 对, 对，我该到这个时间的时候该做正确的事情我就做，那我不做的时候，我想享受我自己两个人的世界的时候呢，那我就去享受。当然可能很多人到年纪大一点了，20岁的时候的想法，我20岁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我要孩子，我坚决不要。25岁的时候又是一个想法，30岁的时候又是一个想法，40岁的时候又是一个想法。当然女人哈，可能是女孩子来讲的话，比如说她就不想要孩子了，那到40几岁的时候就生不了了。这可能还有一个性别方面的一个和男孩子的不同区别，那可能也是要考虑的。但是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要做什么事。那我们中国的父母通常就是特别爱着急，是吧？上学着急，补习班着急，然后自己把自己卷得不得了，还要怪人家去卷。那在澳洲的时候，你看难道就不卷吗？那中国是母亲卷得更卷得要命，
这边也开始在卷了。
对，我就是觉得他自己就把自己紧张的要死，为什么要过多的去参与这些事情呢？没有必要的，是吧？孩子结婚也急，找对象也急，然后生孩子还急，最后变成他的人生了，不是孩子的人生。你就在旁边慢慢欣赏就好了，只要他做的事情没有超越这个底线，他在不影响别人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他享受自己的生活，他想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不要过多的干涉啊！这就是我一个老阿姨的想法。
再一次要警告了，不允许再说老阿姨了哈！你要这么一介绍入场，比你还大一点的我就不好，我跟下一位老阿姨发言，我就不想这么说。
没有。
好，那刚才真的是挺感动的哈，听了我作为阿丽莎的同龄人，甚至比她还大一点点，我觉得真的挺感动的。我们先让几位年轻朋友说一说，听了以后觉得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我妈真伟大。
所以刚才说你特懂事呢，我就再来添一把火在阿丽莎的这个刚才发表的看法上面。说完了以后，我怎么觉得我们这节目当中，阿丽莎，我觉得咱俩有点像托儿啊，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来催婚催生，帮着催婚催生的当托儿。刚才阿丽莎已经提到了，她把我拿出来示众，说我是属于早婚早育的这个年龄阶段。其实我以前真没觉得自己属于早婚早育，一直到了澳洲之后过来了以后，当很多朋友跟我聊起啊，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啊，什么时候生的孩子，我一说出来每一个人都觉得哇，你怎么这么早。我这个人喜欢给自己定计划，就做什么事情如果计划一旦打乱了，我会觉得心里有点慌哈。典型的摩羯座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你会觉得什么年龄阶段你就是读书，什么年龄阶段你就谈恋爱了，然后准备开始结婚生孩子。那我结婚和生孩子都是在我自己的计划的年龄当中严丝合缝的完成的。所以刚才我们一步步说过来，至于说这个结婚一般有个起点，就结婚你的目的是什么，就肯定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我是特别喜欢小朋友，跟阿丽莎一样，所以咱俩特别聊得来。以前很早的时候我是想去考幼师的，然后被我父亲极力的卡住了，他不让我去，他说太辛苦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到澳洲我都还贼心不死，我每次从这超 K 啊 Kindy 过的时候，听到里面的小朋友我就特别的暖。昨天因为我休假我出去跑步，每次跑步会经过一个 Kindy， 一个小朋友就隔着那个栅栏使劲给我挥手，哎呀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想你知道很多年没有拥抱过这种小小的这种生命，很柔软的身体，你就觉得那种母爱一下就泛滥了，就觉得哎呦孩子真的很好。我二十多岁结婚，二十多岁把两孩子都生完了，我有两个孩子也跟他一样品种齐全，有儿有女。大的孩子比
Matthew 02
年的对不对，就跟 Matthew 还小不了一岁，就是差不多大。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就是你知道那种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小时候最可爱的时候，你就觉得他脑子里就是小时候那种很虎头虎脑的小男孩的那种样子，特别可爱。那我曾经也想到过，哎呀到了澳洲应该学习主动融入这里的文化，不要催婚不要催生。我当然我没有催婚催生，但是私下里我心里还是波澜壮阔的那种，我还是挺想他抱个孙子的那种感觉，我已经迫切的想要就是想带孙子。我甚至想过将来如果家里房子装修，厨房会做的特别大，弄一个自助餐厅一样的那种很多的热盒子，然后一群小朋友就像在幼儿园一样牵着衣服走过来，在每一个自动加热的盒子里打饭，感觉你会特别期待。然后就是我其实跟我先生聊了一下，后来他给我讲的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男孩子心理成熟比女孩子要晚，尤其像我儿子他是一个傻白甜，他这样的孩子呢你就让他慢慢去成长，如果太早的这样傻白甜的孩子去进入婚姻呢，将来可能会以分手或者失败告终，可能会尽量等他稍微再成熟一点，所以咱们不着急。对于女儿说到像 Cassie 这么大，反而就觉得好怕她很早去谈恋爱，怕她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哈。然后我们从这个刚才又讲到了有孩子有婚恋状态，然后再到教育。那说到这个私立和公立，其实刚才 Matthew 提到的对不对，就私立和公立，
对，
我在这儿提前可能跟你分享一点点心得。我的孩子也都没有上私立学校，第一当然我觉得私立学校学费真的好贵，而且每一个学期都还有变化，最贵的不是来自于他的学费，而是来自于他的 donation， 他有很多很多额外的包括校服，这种费用很高哈。当然我没有说私立学校不好，但是有很多不错的公立学校真的也很棒。至少我两个孩子现在个人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丑但我妈喜欢，就是自己的孩子怎么看都是乖，我觉得我两个孩子还是蛮不错的就是从不管我自己还周围的朋友来说，对孩子的肯定无论是他们在学业上还是待人接物上面都是不错的孩子。好，王婆卖瓜卖完了，我们就回到刚才的话题了。其实在我们今天的对话之前，我还看到有一句话嘛，我记得日本有个很有名的管理学大家，他叫大前研一，他有本著作就叫做低欲望社会哈。他就在这个书里面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他没有欲望的，没有梦想的，没有干劲的了，他认为这个社会慢慢会成为一个低欲望的社会。那么在这个低欲望的社会大环境当中，大多数的年轻人他觉得会就出现对于成功欲、物欲、结婚欲，就我们今天聊到了，还有买房欲、买车欲等等欲望逐渐的下降。 刚才跟 Tim、Matthew 还 Cassie 聊起来，真不觉得你们可能只是说现在这个时候不到，或者说社会太卷，我要考虑一些，但是好像真的还没有觉得你们是整体属于一个低欲望的群体，就是对成功应该还是有渴望的。
肯定的，是个男的，基本上
没打算躺平，对不对？
不打算躺平。
不光是男人，女生也一样，就是都不是很低欲望。就现在女生能顶半边天嘛，其实跟男生有一样的理想，就是不是很想躺平。
周围其实我也会遇到一些年轻人说啊，我想躺平了，我很佛系，是不是嘴上说一套，但是实际行动并不是这样子的呀？
这个想法是周期性的吧，太卷的时候可能还真的会这么想一想，一般大部分时候那就不会这么想。我觉得就会不会真的躺平，这个其实很取决于就个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因为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国内和澳洲的社会环境很不一样，那所以对具体会不会躺平，这个其实更多是取决于整个这个社会结构还有这个社会氛围有关。但在澳洲这个地方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没到要躺平的时候。
哎，我就刚才用这个词儿哈，大家是不是觉得用的特别好的，用个叫周期性哈，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大积雪的状态，我每天哇我要去拼，我要去奋斗，但是有时候确实我们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挫折，这个时候就觉得干脆躺平算了，这个周期性用的特别好，因为我自己到这个年龄依然是这样子的，一休假很多人就觉得啊，你休了假了回来，每次同事问我是不是觉得上班的状态很好，我拉倒吧，上班有一种上坟的心情，就是那种你会觉得真的有时候休完假并没有给我打完鸡血，反而更想躺平。但有时候、
哎、对每次放完假之后就啊，不是才刚开始放吗？怎么就放完了？再给我多放点吧。
对，反而有时候你进入到那种状态，不管你是在工作和学习的状态以后哈，你这段时间你做的比较顺溜的时候，哎，你反而会觉得自己。不管这荷尔蒙还好，还是这个叫多巴胺也好，还是这种肾上腺激素也好，它都分泌的很旺盛，你就觉得哦，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那种感觉。
对对的，没错。